聚乌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北韩兵阵前起义，尹石月同李在明边个先进入监狱好难讲。公安部长出席民主生活会，习近平的茶杯只剩一个。南韩调查全国飞机运行系统，模拟空弹影片疯传。美国海军频繁造访马来西亚港口，学者分析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芬兰警方29号表示，他们在波罗的海海底发现了长达几十公里的拖曳痕迹。一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邮轮英 S 号疑似用矛破坏了该海域的一条电力线路和4条通讯电缆。30号，叙利亚新任外长对乌克兰外长表示，希望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派往俄罗斯的北韩兵与俄军突然发生内讧，有北韩兵开枪击毙了3名俄兵。圣诞节当日中午，接连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658兆瓦的海底电缆断裂。电网运营商表示，该电缆在明年8月前可能都无法修复服务。芬兰警方和海岸警卫队对一艘注册在库克群岛的邮轮实施了登船检查，船员正在接受询问。芬兰国家调查局表示，已经确定了一条拖曳痕迹，痕迹有几十公里长。而在27号拍摄的英 S 号照片显示，这艘船的左舷锚不见了。芬兰海关部门认为，这艘船是俄罗斯影子船队之一，该船队多为旧邮轮。据悉，俄罗斯就靠这支隐蔽的船队躲过西方制裁，偷买石油来维持战争。X 号以色列战争发文指出，波罗的海近期总共发生3起类似事件，前2起事件都同中国的货轮有关，中俄好可能联手以切断海底电缆这种准战争行为，持续对欧洲国家进行挑衅。好多网友呼吁欧洲国家应该封锁中俄船只通行，以保护各国的利益。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明年1月1号禁止停止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境运输，但仲宣布乌克兰将向叙利亚运送粮食援助。而此前叙利亚在阿萨德时代主要从俄罗斯进口粮食。30号，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访问叙利亚会见其新外长希巴利。西比加表示，基辅正在向叙利亚新政府提供协助，收集证据，调查和追踪阿萨德可能犯下的罪行。他希望两国主权得到互相承认，已完成在叙利亚设立外交使团的工作，并表示31号将有500吨小麦抵达叙利亚，之后乌克兰仲将向叙利亚运送更多的援助粮。希巴尼表示，叙利亚和乌克兰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科学领域建立伙伴关系。乌克兰人民亦经历了叙利亚人民这14年来遭受的苦难。值得一提的是，29号叙利亚新政府宣布了国防部的人事任命。国防部被分为了5个军团，其中一个军团指挥官是维吾尔人，还有另外3名维吾尔人被授予了宗教军衔。网民们纷纷热议道，维吾尔人长军团叙利亚政治新报告，这些对维吾尔人的任命将改变历史，希望这些维吾尔人带兵进攻北京。而在30号，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近60亿美元的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包括近2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及近34亿美元用于对基辅的直接预算支持。泽连斯基保证说，到2025年实现和平是乌克兰及其所有合作伙伴的共同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和50几个国家将继续共同努力，确保乌克兰拥有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的能力。同日，一位军事博主在 X 上表示，一名位于库尔斯克的北韩士兵在一次炮火撤退中，因为通讯问题杀死了3名俄罗斯士兵， 目前该士兵已被拘留。专家表示，好可能北韩兵对于自己被命令殿后感到不满，怀疑俄军故意要牺牲他的生命，因此选择射杀俄军发泄愤怒。 Insider 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北韩军正被派往乌克兰阵地进行无望的人海袭击的评论文章，详细解说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军作战的北韩军是怎样被俄罗斯指挥官用于人肉攻击战术，并遭受巨大损失。南韩总统尹石月因为草率实施戒严而被国会弹劾，但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增加了 12.9%。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和主要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差距由 26.7% 缩小到 15.2%。 日本评论家内藤惠人觉得，尹石月和民主党领袖李在明边个先会入狱仲未知。南韩民调机构实测仪在26至27号对全国1001名18岁以上符合条件的选民进行了一项政党支持率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 30.6%， 比上个星期上升了 0.9%， 而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为 45.8%， 比上个星期下降了 4.5%。 有 60.4%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有政党轮替，32.3% 的人则希望继续由国民力量党执政。李在明而家以国家领袖自居，在29号的空难发生之后，他出面安抚受难者家属。不过内藤惠人在日本时报撰文指出，李在明早已因为涉及六宗刑事案件和多项指控，可能会丧失总统候选人资格，这个亦是李在明急于弹劾尹石月的主要原因。南韩政坛的这场戏码就好像韩剧的剧情，争夺青瓦台，失败就入狱。尽管南韩国会通过了对尹石月的弹劾案，但是南韩宪法法院通常有9名法官，需要6名法官才可以确认弹劾案。由于目前政治僵局，法院只有6名法官，还有3个席位空缺。在尹石月宣布戒严前，李在明就曾敦促立法机构填补3个空缺之中的2个，遭到尹石月拒绝。他觉得这个是公然被法院对他的太太和他的内阁不利。现任的6位大法官政治倾向被视为平衡，包括温和派、进步派和保守派。对李在明来讲，更紧迫的是其中2名由民在人提名的进步法官任期将在4月到期。如果4月之后在任命新法官方面出现任何僵局，宪法法院将无法对任何弹劾动议做出裁决。所以究竟是尹石月先被宪法法院裁定落台，定是李在明先入狱，目前仲好难讲。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民主生活会，会议期间多个情势引人注意。会议当时公安部长黄晓红并非政治局委员，却亦出现在会议中。此外，中共党魁习近平面前的茶杯亦引发注意。据悉，自2022年以来，作为非中共政治局委员的黄晓红多次出席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现在是第3年。对此，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黄晓红出席会议可能是为晋升政治局热身，亦可能是习近平安排他监视与会者，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他亦指出，此前习近平的台上通常有2个茶杯，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的两会上亦是这样，但是在最新的照片中，习近平的面前仅仅摆有1个茶杯。陈破空此前表示，习近平的2个茶杯，一个装的是茶，另外一个装的是补药或者药品，目前只剩1个，可能暗示2种可能性。一是习近平自己选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回应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猜测，被外界停止过度议论。另一种可能是出于某些政治压力，习近平被动地这样做， 或者是为了要其在形式上与其他政治局委员拉平。亦有解读认为，在诸多中共高层出席的会议上，习面前的茶杯数量和其他人有差异，似乎能够强调其一尊地位。在这次拍摄的照片中，这个特权似乎消失了。对习近平面前茶杯的变化，政经评论专家蓝述评论说，习近平足信中医，他开会的时候面前经常要摆两个茶杯，一个是和其他人一样装的是茶水，另外一个里面应该装的是中药，所以看得出来他身体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经常饮药。这样这个照片上边没有摆两个茶杯，应该是留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因为外媒最近一段时间对这两个杯评论得比较多，所以他就将它拿了下去。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他是政治局生活会，只有二十几个人，所以这种小范围小规模的会议，他在开会和中间休息时间的掌控上，他弹性空间比较大，所以他喝中药的时间可以放在中间休息的时间去喝。南韩济州航空波音737客机发生坠毁，南韩社会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空难。30号，南韩代总统崔尚木对这起造成179人丧生的惨剧做出响应，宣布将对整个航空运营系统进行紧急安全检查。在同时，一份模拟空难现场的早前影片在网络流传，引发网络民众震惊。根据公开的消息，发生事故的客机在武安国际机场降落时，因为起降架损坏，腹部着地，以高速滑出跑道未遂撞上围墙，导致179人丧生，仅是客机尾部有两人生还。崔尚木在首尔灾难管理会议上说，当务之急是治理两名幸存者，同时为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他强调要求官员透明的公开事故调查经过，及时通知遇难者家属。一旦事故善后完成，交通部立即需要对整个飞机运行系统进行紧急安全检查，防止事故再次发生。消防官员引述专员的调查认为，鸟击和天气条件是导致起落架未能放下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具体情况仍然未能下定论。另一方面，南韩一份模拟空难的安全训练影片在网络引发震惊。据悉，南韩行政安全部所去年主导的安全南韩训练曾经上传灾难模拟救灾影片，片中模拟的事故原因正好同这次济州航空事故雷同。韩媒纽西斯通讯社报道说，在去年12月，南韩行政安全部在全罗南道蒙安郡进行空难消防救灾安排训练，期间模拟灾难事件被假设为虚构的天空航空波音737客机在降落途中因为起落架发生故障，导致降落时脱离跑道，且与建筑物外墙发生冲撞，引发火灾。事故假设为5人丧生，95人受伤。南韩网民表示，这次模拟和灾难事故不谋而合，都同样是起落架无法顺利拉下，同样是波音客机撞击围墙，看完我吓到起鸡皮。一年前就能够预料到起落架异常导致降落时冲撞外墙，看来真的要好好检查。武安郡守去了哪里呢？亦有网友借这个片段发布更多猜测，要求这段影片绝对不能够删除。美国海军今年频繁访问马来西亚。29号，继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11月份停靠巴生港之后，美国舰艇卡尔文森号、导弹巡洋舰普林斯顿号以及驱逐舰史特瑞特号与威廉劳伦斯号亦停靠在巴生港。据悉，美军方面派遣卡尔文森号打击群到南海执勤。外界认为，美军大规模访问马来西亚情况空前。自12月22号起，卡尔文森号从菲律宾经过雷伊泰湾进入苏禄海， 再进入南海。29号停靠马来西亚港口，以卡尔文森号为首的第一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沃许指出，今年是美国与马来西亚建立伙伴关系的第十年，双方将会促进合作，参与包括地缘稳定、海域主权等领域的合作事务，进行双边乃至多边训练、军演与访问在内的事宜。中央社引述学者言论说，美军停靠巴生港主要是展示美军实力，亦是一种与中共的战略沟通。马来西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林中华30号评论说，卡尔文森号打击群靠泊巴生港，主要展示美军在南海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生存感。军舰传统上被视为浮动领土，他们的生存是国家力量的投射，而美军舰艇靠泊是与马来西亚军事关系友好的象征。马来学者林中华认为，大马无论哪个执政都会允许美国核动力舰艇靠泊，这个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而美军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频繁访问马来西亚，此举亦显得不寻常。南海军事专家杨于胜认为，这个是美军是向第一岛链国家东协国家表态，美军不会因为政权交接而在印太地区军力出现真空，此举反映出美军招示不会在南海地区被中共军方有逾越举动的立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